其實今天是會跟大家講出埃及記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三章一大段經文的，只不過我們讀經就沒可能讀咁長的經文，所以就讀出呢幾章經文之前的嗰一段仔的經文啊。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聖經如果可以跟住睇咧，會稍微明白一啲嘅。不過咧嗰段經文俾大家打個預防針先，就唔係咁容易理解嘅。好多人開玩笑話我點解讀出埃及記出唔去埃及啊？其實有可能就係因為呢啲經文讀落去好無聊，所以覺得即係話睇唔落去啊，睇極都睇唔明。嗱，我今日咧係好想嘗試幫大家去睇下我哋點樣讀呢啲聖經裏邊唔容易理解嘅律法嘅內容，掌握佢哋嘅核心嘅信息，去睇下，我哋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啲段落更加 make sense， 更加令到我哋可以去容易去消化。嗱，其實聖經裏邊呢啲段落咧，佢有一個專有嘅名詞嘅。嗱，呢個詞咧，我哋係睇出埃及記嘅二十一章一節，佢哋叫做咩嘢啊？神話你要將這些咩啊典章擺在他們面前。嗱，典章呢個詞其實希伯來文叫做 mispatim， 佢係指即係話一系列嘅一啲好具體嘅律法規定。所以如果你去數下嘅話，據聞話從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咧，裏邊有成五十幾六十條律法嘅。嗱，在乎你點樣去切分嘅啫。裏邊咧講到咩主人同仆人嘅關係啊，殺人嘅案件點處理啊，交易買賣點樣做啊等等，好多好多條啊。我哋冇可能一條條講，但係我哋要講明白呢啲所有嘅典章佢嘅原則同埋佢嘅一啲核心內容係點樣樣。嗱，首先我要同大家去講明白一點，就係所有嘅呢啲典章佢都係建立喺一啲更加基本嘅原則上面嘅。嗱，咩意思咧？嗱，我同大家做一個比喻。嗱，我帶咗一樣嘢嚟。呢啲係咩嘢？我個仔啲玩具嚟嘅。我就嗱，大家知道呢個會響嘅係嘛？係會響嘅係嘛？而且大家都，如果你識音樂嘅話，你知道一首歌嘅所有嘅 melody 都係由咩啊？一啲好基本嘅 notes 嘅音符去組成嘅係咪？嗱，無論嗰首歌幾複雜，你都可以將佢拆分成一啲咩嘢啊？好簡單嘅音符噶嘛，係咪？而且呢啲音符佢係排列，你就可以知道話哦，會組成唔同嘅歌咁樣樣噶啦嚇。如果你明白呢啲音符，你就會識睇譜，你就會識唱歌噶啦，係咪？嗱，一樣道理，聖經裏邊啲典章就好似一首歌，而佢裏邊嘅嘢咧，好似好複雜咁樣樣，但係其實佢都係由一啲更加基礎嘅音符原則去組成。咁呢啲更加基本嘅原則係咩嘢咧？其實就係我哋講過嘅十戒。十戒係所有典章嘅基本原則。嗱，我哋都知道十戒裏邊其實係包括咗咩嘢？兩大部分啦，係咪天倫同埋人倫？即係話人與神嘅關係同人與人嘅關係，係咪？而典章就係要將十戒嘅原則去咩啊？具體咁去咩啊？應用喺以色列人嘅生活裏邊。嗱，譬如講十戒裏邊講不可殺人，係咪？嗱，典章就進一步去規定話咩情況叫做誤殺，咩情況叫做咩啊？蓄意謀殺，係咪？十戒裏邊講不可偷盜，咁典章就提供咗話你偷咗點賠啊？係咪？佢就提供一啲好詳細嘅賠償嘅制度，係咪？所以你要先理解十戒，然後先至可以讀明白後邊呢啲典章律例係咩意思。我哋通常覺得話呢啲典章好難明，係因為咩嘢？我哋冇諗過佢同一啲更加基本原則，就係佢同十戒之間嘅關係係點樣樣。就好似你，如果你學音樂嘅話，如果你唔明白一啲音同音之間嘅關係啊，我哋叫做音程。咁你冇可能去可以知道一首好複雜嘅好多聲部嘅歌究竟係點解嘅，係咪？你就會覺得好亂，根本唔知點唱，係咪？ 但如果我們掌握了這些基礎，同時去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去搭配的時候，你就會明白這些典章他究竟想說什麼。所以所有這些典章我們都可以去追究到一些更加基本的原則。其實這個也都是整本聖經裡面寫作的一個方法。我再跟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詩篇裡面也都是這樣的。詩篇我看看，哇，150篇詩篇很多，是吧？但其實詩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第一篇和第二篇，是吧？比如說詩篇第一篇他講的是什麼？義人必然蒙福，是吧？惡人必然會受審判，這個是神的定律。而詩篇第二篇他講的原則是什麼？哇，這個世界的列國在做什麼？嘲弄那些敬畏神的人，但是神依然什麼？掌權立他的受高者為王嘛。你理解了這兩個原則，你就會明白詩篇裡面，哇，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去向神傾訴苦難或者抱怨啊？因為他們知道義人應該是得報的嘛，為什麼我現在沒有得到好的報應啊？但為什麼他們在抱怨之後會有安慰呢？因為他們找到詩篇第二篇的原則，神依然是什麼？掌權的嘛，他捉到這個應許了嘛。所以其實也都是這樣的，基本原則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什麼？大部分的經文，整本聖經都是這樣寫的。你去看登山部分，其實一樣這樣的原則的，但有機會跟大家去講一下。所以其實先有原則，然後有具體的應用。所以我們這樣來看出埃及記的21-23章，你看它好像很繁瑣，但它的根基是十戒。而且我們知道十戒的時候，我們知道十戒的原則是掌握著這些經文的什麼呢？這經文的精義，所謂的精義就是哥林多後書3章6節裡面保羅曾經講過的，字句是叫人死的，精義是叫人活的。什麼叫精義？原文就是聖靈嘛，就是我們要明白經文裡面所承載的什麼？神的榮耀，是吧？神的性情究竟是什麼？那這樣很抽象，我們講一些具體的例子。比如說，其實十戒裡面他講過說什麼？當孝敬父母，是吧？你會發現其實這條戒命是一個很廣義的原則來的，因為他沒有講話喂具體點孝敬啊，孝敬到咩程度才叫做孝敬啊，係咪？我哋唔可以以為話哇咁好似聖經冇講嘢，其實聖經想講嘅嘢，咁係意味住其實我哋係可以無限咁去追求尊榮父母、孝敬父母，這是一個冇上限嘅一個律例嚟嘅。而到到後邊嘅具體嘅典章咧，你就會發現哇，神有一啲很具體的規定，他說打父母的必要被致死，這個打是一個很明確的動作，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不可以只是 說我不是打他，我罵他行不行？這樣你發現後面又會具體規定說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什麼致死，是不是？所以你會發現這些所謂的典章，他都一定要追溯到之前十戒的具體的原則，而且理解這些原則，你就會發現哦，原來這些典章他不是想跟你講一個 boundary 的問題，即是他不是想跟你講一個法律界定的問題，而是他想跟你講一個榮耀神的問題。他不是問你說哇，你的行為是不是剛剛可以踩界沒問題啊，而是他問你說這些具體的行為有沒有引導你去追求後面更高的道德原則，有沒有追求榮耀神。所以其實耶穌他就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個是最大，是第一條戒命。第二條就是愛靈如己。其實這種耶穌對律法的思考方式，其實是一種所謂追求神榮耀的思維，這個是我們閱讀 典章裏面應該有的一種思維模式。我將它叫做什麼呢？我將它叫做榮耀思維，榮耀思維。但是呢，我們會看到整本聖經裏面或者在歷史上面，人呢會有另外一種很詭詐的方式去理解律法的。什麼叫詭詐的方式？我將這種方式叫做什麼呢？下限思維。什麼叫做下限思維呢？下限思維就是我要找這些律例典章的最低標準，然後我盡量去什麼打擦邊球拉邊球。是不是這個很多人打乒乓球？我知道打拉邊球是很厲害的，真的是好東西。但你要知道解讀律法的時候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你去用一種下限思維的話，你會發現哇，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更加好的去行神的旨意，而是我去想一個折中方式，就是我怎樣既滿足自己的慾望又不去什麼觸犯律法，是不是？這個就是所謂的擦邊思維。你會看到很多所謂的商業領域都是用一些法律漏洞，哇，一些很聰明的一些方法，是不是？或者日常生活你會聽到什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不是？所以你會發現其實這個世界的價值裡面是充滿下限思維，充滿去找漏洞，去找什麼擦邊方式的這種思維。所以這個是很容易也都影響到我們去看神的律法。如果我們真的去深究聖經的時候，你會發現在聖經裡面呢，通常有兩種，就是說是人去用下限思維去思考律法的方式。第一種呢，我將它叫做自意限定法。什麼叫自意限定法？自意限定法的核心就是我要用一些很精確的定義去對一個簡單的概念去定義它，以確保自己不會越界，是不是？注意啊，我這種去精確定義不是為了我去約束自己，通常我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去說服人家說，哇，你看我沒有超界的，這樣說很抽象，是不是？具體例子，比如說，我們來看看福音書裡面耶穌和法利賽人關於安息日的一個辯論。其實關於安息日的教導是很有意思。你看出埃及記裡面，他是直接會跟你說你要守安息日，是不是？然後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呢你要向神守安息日。但到了法利賽人的時代，你發現他們會對什麼叫做做工啊，要做一個極其精細的定義，以至於他們列了什麼39件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更加誇張的就是裡面呢有一些條例呢，他們法利賽人不同的派別呢還會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說安息日可不可以醫病救人，你會發現其實在歷史上法利賽人他有兩個學派，一個叫做 Shammai 沙密學派，一個 Hillel 叫做什麼希列學派。他們兩個人的觀點是不一樣的，一個說可以，一個說不可以的。所以你會發現到新約的時候，當法利賽人去罵耶穌，說哇，你為什麼在安息日裡面做工的，你為什麼會在安息日裡面做工，你要看到耶穌就直接問他們說，哇，安息日裡面什麼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合法的。他們是沒有辦法回答，因為他們自己都沒有一個同一個意見。但我們要看到其實耶穌的提問，他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什麼榮耀思維，而法利賽人他用的是一種什麼下限思維。法利賽人關心的是我怎樣去精確去畫出安息日那條界，確保自己沒有觸犯律法，是不是？但耶穌所關心的是什麼？安息日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敬拜神和愛人嘛。所以耶穌他會繼續說，你看看以前大衛吃了陳設餅，按律法規定，喂，他不吃得的，祭司才吃得的，是不是？但大衛和他跟隨的人吃了，沒事，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按字义去看律法，你会发现大卫的行为就是犯法。为什么圣经没有去定罪他？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律法的本意不是被人去正确定义拿来自保的。律法的本意是拿来真正去爱神爱人的嘛，是吧？如果人只是严格去遵守不可做工啊咁嘅規則，嗱，我哋今日都可以噶，安息日唔做工啊，但系我瞓喺床上边，我睇手機，系咪啊？或者我甚至去拜其他嘅神，哇！你仍然冇違法噶，但你心裏邊係冇將安息日咩啊分別為聖噶，咁係失去咗安息日嘅真正嘅意義，系咪？所以你會發現一個用字義定義，即係話一個用我哋用粵語嘅。口語嚟講，就係一個用足字塞嚟做嘅信仰嘅最終嘅後果咧，佢係會令信仰變得非人格化。嗱，意思就係話裏邊我哋淨係問話呢樣嘢可唔可以做啊？呢樣嘢違唔違法啊？呢樣嘢有冇超界啊？係咪？你發現裏邊全部係條條框框，冇咗神，冇咗人同人之間嘅真實關係，亦都冇咗咩啊？亦都冇咗愛，而且如果呢個社會係一個足字塞嘅社會，你發現呢個社會係會變成一個咩啊？低信任社會。所謂低信任嘅社會，你發現佢嘅特徵就係規章制度越嚟越多啦，係咪？今日出台一個政策後日又出台一個國安法啦，係咪？你發現社會越嚟越用好多嘅規矩去約束人，係咪？如果一個教會啊，佢係變得規章制度越嚟越複雜，佢係靠一種所謂嘅規矩去約束，唔係用信任同埋愛去維持嘅話，你發現呢個群體嘅關係係會出問題。嗱，我哋亦都可以從一個更加簡單嘅一個圖畫，譬如講我哋可以講下家庭同埋婚姻。嗱，我就。而家慢慢有機會，即係有時會同人去做一下婚姻輔導，我就發現其實好有意思。有時咧，我會問到，即係裏邊，如果佢哋有問題，我會問到其中一方話：，哇，嗱，咁你有冇去主動承擔一啲家務咧？有冇去話語上邊尊重對方咧？嗱，我有時會聽到回答話：，喂，我有做啊，我咩責任都盡曬噶啦，嗱，我洗咗碗噶啦，我錢都俾曬噶啦。但另外一個人咧，佢就話：嗱，你做咗係咪？你乜都做咗，但我傷心難過嘅時候，你有冇理我啊？你有冇注意過個情緒啊？嗱，這個對話其實係顯現咗咩嘢？你會顯現咗其實裏邊有一方裏邊係有下限思維。你發現佢係喺婚姻裏邊做曬所有嘅最低要求。喂，佢冇出軌喎，佢有做家務喎。他有大仔喎，係咪？佢履行咗所有嘅物質責任，但係佢哋嘅婚姻感情依然出咗問題，因為佢冇用愛去對對方，佢冇追求更高嘅一個婚姻關係，佢冇去諗點樣通過愛人去令婚姻更加榮耀神。所以一個人如果係滿足曬所有婚姻嘅最低標準，但是没有投入情感，那关系依然有可能是冰冷，是缺乏生命的。嗱，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种容易误读律法和典章的思维方式。嗱，我将它叫做下限思维。第二种容易误读律法和典章的方法，我将它叫做相互矛盾法。什么叫相互矛盾法？有一句中国人的古人所说的话叫做什么？哇，忠孝两难全、哦、你要我既遵守这条律法又遵守那条律法，喂，他们矛盾的、哦、我没可能全部守晒的、哦、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是一种很隐蔽的手段，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他相互矛盾的话，那他们是没可能同时遵守的，那我自己想揀什么就遵守什么东西，甚至我可以因为其中一条放弃另外一条，是不是？有些抽象， 舉例，繼續舉例，係咪？我哋嚟睇下馬可福音第十章裏邊，耶穌同法利賽人討論嘅一個問題，叫做休妻嘅問題。嗱，喺休妻問題裏邊，其實好有意思嘅。其實喺馬可福音裏邊咧，法利賽人係喺度問耶穌話：，喂，男人休妻合唔合法嘅喎？嗱，呢個問題你聽落去好簡單，其實係好高水平。點解咧？因為你會睇到啊，舊約嘅歷史裏邊，佢對休妻問題好似有唔同嘅講法。嗱，譬如講《出埃及記》裏邊，你發現裏邊係冇直接講休妻嘅問題嘅，裏邊淨係講咗話哦，唔可以虧待妻子等等等等等等嘅啫。但到《生命記》裏邊咧，你會發現哇，摩西好直接咁同我哋講話休妻係可以嘅喎。只要你正式寫咗休書，你就可以解除婚姻關係噶咯。但係到咗先知書裏邊咧，嗱，譬如到咗馬拉基書裏邊咧，你又會發現神通過先知話耶和華憎惡休妻的事。嗱，所以如果你理解成個舊約嘅發展嘅脈絡嘅時候，你會發現哇，係咪舊約嘅教導喺唔同嘅階段發生咗唔同嘅變化，甚至相互矛盾啦？所以法利賽人在度問耶穌話休妻可唔可以嘅時候，佢係用咗一種所謂嘅相互矛盾法，但耶穌早就拆穿咗佢哋嗰窿嘢嚇。佢知道佢法利賽人唔係想揾答案，佢係想俾佢跌入一個陷阱裏邊嚇。佢想通過耶穌去講啊呢啲律法同埋先知書嘅矛盾。而咩嘢？而測試佢係咪會陷入佢哋嘅陷阱裏邊？但耶穌嘅回答係非常巧妙嘅。你發現佢既冇淨係講摩西律法，又冇淨係講先知書。耶穌嘅回答係咩嘢？你發現佢係直接講到創世之初神嘅心意。所以耶穌就同佢哋話：嗱，其實起初嘅時候，神造人一男一女。二人成為一體啊嘛，換句話講，婚姻最初嘅時候係點樣樣？耶穌冇陷入到一啲歷史具體處境，佢問法利賽人婚姻最初嘅時候係咩嘢？係冇休妻呢回事噶嘛，係咪？所以佢就話其實摩西允許休妻係因為人心硬，係因為現實嘅社會裏邊有家庭矛盾，甚至家庭暴力遺棄。等等呢啲情況，所以為咗保護弱勢嗰一方，摩西先至會折中允許人去休妻，減少傷害。但係呢個唔代表咩嘢？係神嘅榮耀同埋神嘅本意。嗱，我哋又發現呢度有兩種咩啊？兩種相對嘅思維，一種係以矛盾法去思考婚姻嘅咩啊？下限思維，而耶穌喺度。要他们去重新看到的就是什么？一种所谓的荣耀思维。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相互矛盾法，它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不是追求神的心意，它是用逻辑漏洞，所谓的漏洞，来为自己的道理去找到一个什么合理的藉口。所以在具体的教会实践里面，其实保罗警告过提摩太话：，哇，呢样嘢喺教会里边系有可能发生嘅，所以你哋要小心。所以佢警告提摩太话：，你唔好听从嗰啲荒谬无凭嘅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咩啊？只生辩论，即系话如果呢人屈解圣经，佢相互矛盾，佢永远有方法去做嘅。你千祈唔好陷入到里边，而系咩嘢啊？佢话。命令的總歸是愛，真正的信仰不是去找矛盾解決矛盾，而是什麼呢？在神的引導下盡力地去愛神愛人，是不是？千萬不要陷入到這種思維模式裡面，是不是？我們講了這兩種所謂容易誤讀的下限思維，我們也都可能會咁話嘅嗰個，哇！咁既然律法咧唔可以用字義去解釋，字義解釋係行唔通嘅，好容易變成下限思維。咁 係咪講爭議就夠曬咧？咁點解仲要有咁多典章啊？係咪？如果爭議就足夠嘅話，咁點解神唔係淨係俾爭議我哋就夠曬咧？喂，俾十戒我哋咪得咯？係咪？或者唔好十戒咁多啦，一戒啦，愛神愛人啦，係咪？一戒好曬啦，係咪？啊，可唔可以咁樣樣咧？嗱，其實教會歷史上邊確實係有過一啲錯誤，係當我哋太高舉恩典和愛的時候，我們認為所有的外在的規章制度和那些形式規範都不需要。例如我在預主日學和大家講過話，曾經有一些教會群體叫什麼小群教會和召會的群體，是不是都覺得說，哇，教會不需要結構的，是不是都應該是什麼，所有經文你用正義用靈意去理解就夠了的。但是這樣的思維亦都係有問題嘅，亦都係我哋要去警惕嘅。點解咧？我哋首先我哋要知道，保羅其實喺新約裏邊曾經咁樣樣去講過關於聖經裏邊嘅律法。佢話律法係我哋訓蒙嘅師傅。咩意思咧？其實呢句話意思就係話，我哋嘅生命係需要一啲具體步驟去俾人去訓練，我哋嘅成聖係需要具體嘅指引嘅。嗱，我哋唔會叻到一個程度話，你俾我一兩條原則，我就將啲成聖步驟自己咩嘢啊，全部諗明曬。嗱，人係做唔到咁樣樣，唔好話當初嘅亞當做唔到咁樣樣，我哋而家喺最終嘅人，如果冇律法嘅引導，我哋更加冇辦法去一步一步學習愛神愛人，就好似一個學音樂嘅人，如果佢話：哇，老師嗱，你教我樂理就得啦，你我唔想練音階啊，我唔想練啲練習曲啊，好無聊係咪？嗱，你教我樂理，我即刻就識曬點去即興 jazz。嗱，你信唔信啊？你唔會信噶嘛，係咪？我哋要一步一步去彈噶嘛，我哋要一步一步去練，先至會真正明白點去彈一首歌。同樣靈命嘅成長，亦都係需要實際嘅訓練，唔係淨係抽象嘅原則就得嘅。所以其實保羅亦都喺提摩太前書裏邊講過話，律法其實好嘅，只要人用得合適，係咪？嗱，譬如講，我亦都係講一啲具體嘅例子，譬如講十戒嘅第二戒裏邊，佢會講到不可拜偶像。嗱，咁我哋可能會有問題啦。咁具體呢條戒命係點樣去實踐咧？即係話我哋要做啲咩嘢啊，先至叫做拜偶像或者唔拜偶像咧？嗱，你會發現喺23章裏邊，即係到出埃及記嘅典章裏邊，佢裏邊有一條好有意思嘅一個規定，叫做咩嘢咧？唔可以用冇山羊嘅奶去煮羊羔。通常這句經文呢，我們看下去覺得很怪，就是說為什麼突然出現了這句經文呢？其實你如果去跟他去跟十戒去連接的時候，你會知道說其實迦南人當初就是有一種迷信的儀式，一種巫術的儀式，是認為沒有山羊奶煮羊羔可以幫助大地去豐收。為什麼？因為母山羊佢嘅奶系代表咩嘢啊？系代表母体，羊羔系代表咩嘢啊？系代表子体，而系将佢煮埋咧，叫做咩啊？母子结合啦嘛。然后佢将呢啲嘢撒落去啲谷物，佢就想啲谷物咩嘢啊？母子结合啊，咁就丰收噶咯。其实呢种响历史上边叫做咩啊？交感巫术，万物交感巫术。這個第日有時間跟大家去講，這種其實就是很典型的拜偶像的一種方式。如果我們不明白的話，我們以為哇，這個律法是不是講飲食的，是不是不可以這樣煮東西吃？不是，它是講緊關於拜偶像的問題，是防止以色列人陷入了偶像崇拜。當然其實我們現代根本上沒有人去做這些這樣的事，但我們可以問一下一個問題，我們在現實裡面，我們會不會相信我們的農曆裡面是會有陰陽五行的呢？而 且这些阴阳五行它会交感地去影响你的行事运程的呢？或者你信不信这行星是有磁场的，那些磁场是会影响人的性格的？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现代的交感巫术。我们明白这些原则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句话应用到今日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所以其实圣星的具体指引令我们需要一些什么典章的具体化。第二个原则是我们要明白，其实律法里面它一直会有一个很有意思去跟我们强调的原则，就是我们所有的信仰都应该去落地才可以真正经历神。意味着什么？神所赐的那些很好的信仰原则是一定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被应用、被检验。神是不会跟自己相背，他启示的真理不会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在现实的实践之中去什么应用出来的，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是不是？而且一个人的是不是认识神，是不是识神的真理和律法，你也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看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不可以什么活出这些信仰原则。所以其实到了新约雅各书二章二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使徒雅各他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是相辅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其实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行为称义，从来都不是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相违背的，也都不是讲我们要守律法。雅各所强调的就是信心永远不是只是发生在你的头里面的事情，而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现实的。继续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和法利赛人也都拗过一件事，这件事叫做什么？我叫它叫做什么？各异版例子。什么叫做各异版？我们看看知道。这里耶稣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都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但法利赛人他就说，法利赛人你们呢，就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各异版。什么意思呢？就是献给神的，其实就是圣殿税的意思，以后就不必再奉养父母了。你们这样藉着自己的遗传废了神的道。这里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法利赛人设立了一种叫做各异版的规条，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本身拿来供养父母的钱，你给了圣殿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去履行供养父母的责任的，其实你是已经很熟灵的了。实际上其实它是用一种什么相互矛盾法嘛，是不是？用孝敬父母和什么同埋奉献制造一种人为的矛盾，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耶稣就说这种信仰它是没有落地，它是助长了人的诡诈，它是令我们觉得说，哇，我很熟灵，很识真理，很愿意将些东西给圣殿，但是无办法去改变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的生命。他们所谓的真理只不过是用神的名义去什么架空神，而不是去荣耀神。所谓架空和荣耀往往有时是一念之差的。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在中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你发现很多人拿着那本毛主席语录去什么互相攻击，但你发现他们拿着那本东西的时候，他根本上不是想去遵守主席的权威，而是他什么？他是想拿这件事去做自己的事嘛，是吧？他们是在那里架空权力，不是在那里实践权力。同样其实我们今天也都很容易陷入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哋表面上係高舉神，但當我哋冇將信仰去落地，去生命裏邊去活出愛，去實踐嘅時候，而係用神嘅名義做自己想做嘅事，講自己想講嘅嘢嘅時候，其實呢個就係架空神，亦都係十戒裏邊第三戒所講嘅問題，就係妄稱耶和華的名，係咪？其實呢個就係點解話摩西十戒要具體成為呢啲典章，因為我哋既唔可以將呢啲律法字面咁去理解，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話哇，我哋唔需要律法，我哋有原則就夠。其實呢兩種極端都係錯。人點解會陷入呢兩種極端裏邊扭曲律法呢？其實究其原因都是因為人的罪性。所謂的罪其實就是指我們天然人裡面我們不愛神，即是我們不喜歡神。當我們不喜歡祂的時候，我們自然會將很多的命令變成一種束縛，是不是？比如說你要一個不喜歡練琴的小孩，你逼著他天天學琴，他第一反應就是說我什麼都彈完了，得了啩，係咪？但你發現佢真正彈曬之後，佢從來未中意過音樂，佢都冇關心過音樂嘅表達情感等等。同樣，如果我哋嘅心冇俾神去改變嘅話，我哋聽到律法啊，聽到呢啲規章制度，我哋第一反應就咩嘢？哇，咁多限制嘅，係咪？而唔係咩嘢？睇到呢啲律法係想引導我哋進入神的榮耀裏面，就好像什麼？好像到出埃及記最後裏面，你發現這些律法是引導以色列人在帳幕裏面看到神的榮耀。那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你發現神是知道人的本性，所以你發現神祂永遠的方法不是先給律法再給恩典，而是什麼？是先給恩典再給律法。所以你要看到出埃及記裏面，神是在先紅海神跡救了以色列人之後，才在西奈山那裡是什麼？頒布律法。律法是以色列人經歷拯救之後，明白神的愛之後，再被賜下。今天我們也是一樣，我們要明白神是藉著耶穌的恩典救了我們，經歷了神的愛，令我們的心去愛神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去信服祂的命令。只有我們去用榮耀思維去看神的律法的時候，我們才不會被一些字義所捆綁，而是明白律法是幫助我們去愛神，活出神的榮耀。同樣，今年的教會主題也是一樣，可能我們聽到說構建與開展的時候，有人會有問題話：喂，構建教會構建咗兩千幾年嘅係嘛？我哋到今日仲要構建係咪？但我哋要知道，其實教會嘅構建係一個持續嘅過程，佢係不斷要去根據我哋當下嘅處境、文化、社會去適應，係令我哋具體嘅信仰原則必須去落地。所以其實當我們去再讀這些舊約的律法的時候，我盼望大家不會再去覺得這些律法典章是很無聊的，是 跟我們兩千多年後、三千年後的教會是沒有關係的，而是我們去思考這些律法和典章和我們今天教會構建的具體關係究竟是什麼。這些典章是怎樣幫助我們去獲得一種榮耀思維，以致到今日我們亦都可以用具體的典章去令到大家更加好去愛神和榮耀神，令到我們教會不會限死在字義裏面，而是可以活出律法的正義。願神去祝福大家，我們一起祈禱。主，我們感謝你，主，因為你自己去頒布這些律例典章，原不是去限制我們，乃是為了準我們，原不是 為了我們活在自義裏面，以至於我們的靈命仍然是死的，而是我們要入到你的榮耀裏面，令到我們看到每一條律例的時候，我們去思想如何更好去榮耀你。願你來這樣幫助我們教會今天在構建的時候依然有這樣一種思維。我們這樣簡單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所求，阿門。